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晚上，这个进行了人们所期待的总统辩论啊，对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最后冲刺呢，稍微增加了一点儿这个增加了一点儿大家可以就是说可以讨论的一些话题哈。这个辩论呢，为什么大家都很关注呢？原因就是说现在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共和党候选人贺锦丽以及川普呢，两个人基本上是旗鼓相当啊，在不论是在全国的民调，还是在七个摇摆州的民调呢，基本上都是旗鼓相当啊，五五开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两人辩论以及辩论的表现呢，就格外的重要。说实话，这次的辩论对贺锦丽来说可能是更重要一点，原因就是说他在不到两个月之前才接手，因为这个民主党原来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拜登不是退选了吗？所以他就是来接手哈。那么接手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之后呢，在前一段时间的民调当中，有一些人至少是28%-29%的人是说还希望更多的了解一下他，了解一下他的施政理念，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边境或者说是经济政策等等。所以但是想要了解川普的人只有9%，所以呢，在这场辩论当中，实际上对贺锦丽的作用会更大一点哈。于是这个昨天晚上辩论呢就开始产生了。那当然，这个产生现在这个涟漪效益啊，效果啊还是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辩论，然后再看看在这个各种议题上两个人是什么样的立场。
既然说到昨天的辩论，我们就从辩论一开始的那一个被人们无数次讨论的握手说起吧。因为自从喜来利·克林顿和川普辩论的那时开始，哇，这个都是10年了吧？2016啊，对不对？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不握手了，跟拜登啊什么，你看他跟拜登辩论的时候，一点握手的意愿都没有。但是在喜来利·克林顿和川普之前，你随便说都是握手的。
对对，
而且这种在辩论的时候对于个人的攻击没有这么多。之前的那些总统的辩论比较多的都是讲的是社会议题。我对 Mitt Romney 有个印象最深，就是他在跟奥巴马辩论的时候，他整个的全场 jobs 啊，就是工作，他有这口音啊，这工作这个字在他那儿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是讨论这些问题，强调的是这个。但是这一次呢，你从这个握手可以看出来，川普应该是没有准备好，就这个没有商量好的，不是说咱们握吧，没有，你可以看出来他是没准备好的，是贺锦丽直接走到他那儿去。
对，
因为要是商量好的话，就是两个人往中间走，然后在中间握个手，各自回到自己的讲台的那里面去。他们之间相隔差不多6尺左右，是贺锦丽一直走到他的那个地方过去说，我是贺锦丽，希望我们有一场好的辩论， Let's have a good debate。 然后川普说了一句 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这句话也有点意思。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俩人这么近的站着没有过，对不对？所以用这个形式开场呢，就引发了后来的不断的讨论。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因为今天时间多嘛，不是，其实时间不够啊，要把这个一个半小时，实际上说是一个半小时，是1小时45分钟，把这一个辩论把它掰开了好好讲的话，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没有关系，内容都在网上的嘛，大家自己去看去。为什么呢？谁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观点是在这一次辩论以后，我认为改变不会太大。
对，
就是说这一次的辩论双方都宣布自己获胜， 而且在保守派平台上，川普是说我大胜。在自由派的，那你就说这些大面积的自由派普遍的现在认为是贺锦丽获胜，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无所谓啊，谁获胜，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辩论呢，它结束了以后对这个选举的影响，至少我个人认为它不会让比如说贺锦丽啪的一下支持率高多少，
嗯，
也不会低多少，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僵持的情况还会持续。
对，就是原来就已经明确了自己想要投谁的，不管是投给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这些选民来说，基本上没有影响啊。就说你如果站在民主党这方面看，贺锦丽是赢了；站在共和党这方面看，这个川普的铁粉认为说他赢了，所以呢，在保守媒体上和自由派的媒体上，你也都可以看到这个就不同立场，他们是就是说看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证明没有什么明显的赢家。
对，
但是拜登和川普
就有明显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是拜登赢了。
没错，
对不对？
对，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情绪的变化是在辩论的途中就开始了。第一次拜登和川普辩论的时候，辩论刚开始十分钟，很多的包括《纽约时报》包括很多媒体的记者和民主党的那个拜登竞选团队的人就已经开始发那个发文了，说哎呦他对，说完了，有的人是马上就开始找借口了，说哦他最近感冒不行，他这个精神啊各方面声音啊嘶哑那个精神不济，
倒时差呢，
倒时差呢，对，就说开始已经开始找借口，你就知道这个情况有点不大妙了，你知道吧？但在这次呢，在中途的时候，这个民主党的这些就是支持民主党的这些选民都兴奋的不行，觉得哎呀，这个让人耳目一新啊，感觉到这个贺锦丽原来对他的期望并不是很高，原因是第一，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总统辩论，在初选的时候当然有过哈，但是
那个不算总统辩论，
那不算是总统辩论，那个
初选辩论，
没错，那个看的人这个压力都完全不一样啊。那个川普呢是有过至少是七次总统辩论的这个经验，再加上他是电视真人秀的一些主持人嘛，所以在这个辩论方面，在这个掌控现场的节奏方面呢，他是比较有经验的，这是第一。第二，贺锦丽，人们都在说，你看他记者会要有人有稿子，接受采访也是需要有稿子，他脱稿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大家都特别担心啊，这是第二。第三呢，说实话，民主党还有一个阴影，就是上一次的拜登表现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呢，有人就担心说，如果要是这次贺锦丽的表现还是被川普压着打的话，这恐怕对整个的选举是不利的，所以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情绪在的。但是等辩论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兴奋的情绪已经完全释放开来了。
对对，那顺便也讲一下哈，就是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应该有另外一种感觉，就这两个人，首先 ABC 电视台没有把要问的问题给他们，尽管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暗示说他又说了作弊，ABC 电视台事先把问题给了贺锦丽，
他是事先就已经放出这个话了，
对，
就是辩论之前就说了，
当然就是说后来也说，但是再问你证据呢，没有啊，我就这么说了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两个人两讲台上，一个上面放了一叠纸，那纸是白的，是电视台放在那儿的，这两个人不能有任何稿子，
就你不能带稿子，也不能带提示，什么都不能带，
什么都不能带啊，
对
不 对,
对？
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眼睛看着前面有个读稿机，没有，正如今日话题没有读稿机一样，对不 对,
对？
没有。我在这里要讲一句，就是说你必须得承认，这个美国的这种一线的哈，这种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一线的这种人物，你必须得承认他们的讲话的时候口齿之清晰。
对，
这两个人，发音之就是到位啊。而且因为我强调的是没有稿子，那这两个人应该都是叫做口若悬河。 不是，没这玩意儿，
没错，
知道吗？讲就是一切如注啊，或者是就是非常的顺畅的这个，你不能小看，
对
啊，这个能力，他作为政客，你必须有，尤其是在现在人们看这玩意儿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了不得的人，你可能是有伟大的什么政策。但是你这个表达上吃亏的话，那绝对吃亏，你知道吗？所以在咱们先讲一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事儿。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进入辩论了啊，因为在有一些问题上啊，大家知道你没开口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对
不对？
对。
但是还有点，也有些东西有点新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看两个团队为他们的准备啊起没起点作用，以及谁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有点偏离了他的团队给他的准备的方向。
今日话题，
欢迎您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总统的辩论啊，大家都在看。今天我看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他那个收视率还没有出来啊，因为这个可能
不会这么快。
对，他因为各个渠道，你看昨天 ABC 在主持，除了 ABC 之外，恨不得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公共电视台，再加上那个三大电视台以及有线电视台都在主持，都在转播。
YouTube 也有，
YouTube 上头也有。然后就是
只要你想看，
移动，对，
哪都能看，
没错。所以他这些加在一起到底有多少人，咱们还不知道，但是想必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但是有一个参考数字，就是拜登的那一次辩论是5000万，然后打破不了另外一个到目前为止是最高的记录，就是希拉里·克林顿辩论川普的那一次是，应该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一次了哈，他们因为他们辩论了三次吧，反正最高的那一次是8100万，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数字以后呢。咱们看看这个，
对，
能不能打破呢？你就记住这8000万，如果超过8000万的话，那就打破了这个记录了。那么这一个辩论呢，显然双方都做了充足的准备，从大概开始的头不到10分钟左右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川普。这个呢，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大概是应该他的团队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你这个时候啊。要保持自己的冷静，
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要控制情绪。而在辩论前，民主党就已经做这样一个准备，叫做刺激他，
对，
就像拿针似的，一会儿扎他一针，
激怒他，
因为这个人一被激怒呢，他就容易说错话，或者是容易说出一些跟主题无关的话，甚至就是说他很多的时候得花一些时间为自己辩护。果然这事儿来了，他这个怎么激怒他了呢？贺锦丽呢？他说了关于他那个造势的时候下面的人的这个事儿。
这个他是最听不得这个
事，他最介意这个事儿。因为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时候，不是奥巴马上去做了一个发言吗？奥巴马上去就拿这个事儿还开了个玩笑，说这美国历史上怎么有这么个总统，他总是比自己的竞选造势的人和其他的人，他总是要比谁的人谁多谁少，他怎么总比这个呢？哦，那么民主党捏住这个以后就开始刺激了。贺锦丽呢做了这么一个建议，说你下次啊造势的时候你让我去
啊。
Something really unusual, and I'm going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one of Donald Trump's rallies because it's a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 to watch.You will see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 rallies, he talks about fictional characters like Hannibal Lecter. He will talk about windmills cause cancer. And what you will also notice is that people start leaving his rallies early, out of exhaustion and boredom. And I will tell you the one thing you will not hear him talk about.
对，他说，我纠正一下，他是说，
我邀请你去，
我建议你们去，下一次去，你看看啊。哎呀，他这个 不停的讲，人家都累了，都走了很多。我这下子激怒他了。
对对，这个是他受不了的哈、啊。什么激？然后贺锦丽就说了，不仅是人家走了，感到无聊了，累了，无聊了。你老是老调重弹，老是说自己。他说老是说的是他，而不是说的下面想人家这个参加造势活动的人想听的有关于自己的一些这个理念，自己的一些诉求是不是有达到。好，所以呢他是这么说。那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等这个贺锦丽讲完这句话，主持人说好，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
那哪行。
然后川普马上上钩了这下。待会儿先别进入下一个主题，我们先回去啊，先谈谈那个集会的事儿啊。
对，我的造势的。
我的造势集会。这就让我想起来那个他2021年，就是进入白宫之前，不是登，就是那个最后的就职典礼，当时还他也说了，
比那个奥巴马
比用卫星图片来比呢，我的参加我的就职典礼的人数比那个奥巴马的要多多了，什么什么等等哈，所以他是特别在乎这个的。然后他当然说了，他的那个造势的人根本没有理解什么早走，那我的人数最多了，我是创造了美国政治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活动之类的。然后他说，他就算那个贺锦丽说，他那个造势活动根本没人去啊。
对对。那么说到这儿呢，就得再讲一下昨天辩论的一个特点。如果你从头到尾都看的话，你会清楚的注意到。我现在就问你，他们俩谁说的话多？对不对？那川普说的话明显的多，而且多很多，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人两分钟，然后两分钟以后你有一分钟的回应，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规定。然后他们前面呢有一个表，这个表电视观众看不见，但这俩人能看到，
主持人看得到，
主持人也能看到，他们也能看到特别大的一个电子的时钟，倒数的这么一个时钟。哦，你还剩30秒，27、28、28、27这样的啊。川普讲完，贺锦丽讲完以后，比如说这个时候该进入到下一个题了，他说不行，我得要再补给，那就给他了，他就多了这块时间。等他讲完以后，贺锦丽不讲了，好，这不是又多出这块了吧？
对，
好，咱们再说下一个议题，下一个议题同样就是这样，这个问题问完了，该换题的时候，他说别，我还有话讲，他又加一块，这又多出一块来。这儿多一块，那多一块，这儿多一块，哎，他就多了。贺锦丽呢，只有两个地方，一次是说到枪支的问题，他说啊，不行，这我得说。他说了一圈，还有一个问题，他要打断，他说不行，这个我得说，那个被打断了，被主持人，所以他获得了一次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他的呢，就是绝不说话。就把这个机会给他。那么在这种时候，除了这个在讲话的时间上面呢，大家还记得贺锦丽呢，在他当时2020年选的时候，在初选辩论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是 "I'm talking"， 就是我在讲话，你别打断，你别插嘴。这话呢，昨天被川普给借
用上了。
She gave up at least 12 and probably 14 or 15 different policies. Like, she was big on defund the police. In Minnesota, she went out. Wait a minute, I'm talking now. If you don't mind, please. Does that sound familiar?
明白了吗？他说他要讲的是关于警察的这个事情，明尼苏达呀什么，就是当时黑人的免职命吧。
对，
他是讲的这个事情，说他支持这个对警察撤销拨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贺锦丽就讲话了，可是你看到他的嘴动没声音，因为他的
麦克风
关了。
对，
可是我们听不到，川普听到了。
对，
这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哎，我讲话呢啊，就是，然后最后说这句话你听得熟吗？
因为这个是在上一次的副总统的竞选辩论的时候，贺锦丽对 Mike Pence 讲的一句话。那这句话特别出彩，因为他在讲话的时候 Mike Pence 要插嘴，那个时候麦克风都还没关呢，那时候是双方都是开着麦克风的啊。现在这次为什么两次总统的辩论都要关麦克风，是因为以前相互之间大家都在插嘴嘛，所以呢大家听不清楚，于是现在就开始关麦克风了。那次是贺锦丽讲了这句话以后， 当时在那个社群媒体上哇的一下疯传，说他还挺犀利的啊，这反驳的。现在那川普就把他用上了哈，所以从昨天的辩论当中啊，我们看得出来有一些尖锐的问题，你碰到。这个主持人问的有的时候问题也挺尖锐的，要么就是哎，你对以前做的事情有没有任何后悔啊，你对做的某些政策你是不是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啊，你是不是改变了你原来的立场啊，我知道你一直强调你是这个价值观没有改变，但是好多事情你改变了原来的说法了，改变原来的立场了。你看这两个这个政客啊，他们基本上都就说有的时候会顾左右而言他，有的时候就转移话题了，
基本上都是这样。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对，
整个这个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问贺锦丽说，有人说四年以后的美国和四年以前，就是你执政嘛，你们执政的美国并没有变好，你认为现在比四年以前更好了吗？这个问题他没有巧妙地躲避了。他没有说过去，他说的是未来。如果我当总的话，我将怎么怎么样？我将减税，我将对什么小型企业，我将帮中产阶级怎么样？因为川普呢，他给富人减税，那么结果造成这个赤字，因为川普给其他的国家加什么关税啊、等等，所以造成这个
通货膨胀。
回答这问题了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还有比如说。问到关税的时候，主持人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对啊，因为川普他说，哎，你对关税有意见，那为什么你们接任的时候保留了我的关税呢？这个时候主持人顺着就，哎，对啊，请问副总统贺锦丽，你们为什么保留了他的关税呢？你知道他对这问题怎么回答吗？没回答。他就说川普的关税造成多大赤字，他居然把我们国家的晶片什么卖给了中国，什么这个是一个卖国的行为啊，这是一个简直出卖我们国家的一个行为啊，什么什么，哎，他等等。然后问川普说，如果你当总统的时候，关于这个堕胎的问题你会签字吗？就全国性的堕胎。你知道他回答了吗？不会。不，他不是说不会签字，这个问题不会到我这儿。这参
会不会都通
不过。不，我就问你，如果就是到的话你会不签？不会到。他回答了吗？对。但是这种不回答在某种上就是回答，因为这个大家等着呢，对不对？然后问这个关于边界的问题，问贺锦丽说，你们为什么等了到投票前六个月才通过什么这些什么行政令啊什么这些啊，对不对？你为什么等到那儿，为什么之前你不做？他回答这个问题了吗？没有回答，对不对？这个也躲避了。然后就是问这个川普说，哎，人家参众两院都通过那个防止非法移民入侵的，不是入侵了，入境的这个法案，你为什么打个电话阻止啊？他回答了吗？巧妙躲避了，完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问你，你说你要把美国的1000多万非法移民迅速的送出去，
怎么送啊？
怎么送？
对，
没有回答。对于1月6号冲击国会这个事，你有没有任何地方后悔呢？没有回答。你说你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怎么结束啊？没有回答啊，所以咱们一会儿再慢慢来分析。今日话
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刚刚进行的总统辩论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对今年的总统大选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哈。辩论刚才说过了，对已经确定自己投票立场的人来说可能不会有大的改变啊，而且对整个的选情呢似乎也没有做出很明显的改变，但是他们两个人所针对的所主打的那个目标呢是摇摆州里边的那个摇摆的选民啊，这个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很难看得出来，可是问题你就是争取了1%，那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可能对10月5号的这个总统大选就会产生一些影响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事情。那当然在辩论之后我看了一些这个各方面的报道呢，是说民众还是认为说他们两个人在辩论当中啊对自己的这个政策和政策的细节还是介绍的不够。这个呢是说明民众的要求太高了，原因就是说在这样的总统辩论 一个人只有一分钟、两分钟的这个这么短的时间里边，你想让他把那个具体怎么执行的内容说得清清楚楚，那是不可能的。
嗯，
况且他是现在提出一个大概的框架来，那具体执行还需要整个的一个专业的团体来，背后要做很多的工作的，里头要涉及到法律，涉及到这个税务，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并不是总统脑子里头需要知道的。所以呢，你想让知道细节，这个是不太可能。不，昨天看得出来，贺锦丽从准备方面来说呢，他这五天闭门练功，他这个功夫没白费啊。就是从整个的辩论的情况来看呢，他在方方面面的准备都算是比较充分的。那川普当然就不一样，他是不太希望就是闭门这么操练，闭门这么准备的，而且他是一个不愿意受到规则约束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呢，昨天就是他是凭着自己过去执政过的经验和这个竞选时候的一些理念啊，宣传的一些理念呢，他是靠这个东西来应付昨天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回答和这个反驳的啊。基本上从这些问题上来看呢，就说贺锦丽主持的比较好。不过川普有这么几个特点哈，他基本上有两个口头语，一个就是说，如果我在位的话，这事不会发生啊。就是不管是国际的问题的这个冲突，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啊，他说如果我在位，根本不会发生啊。就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轻描淡写的把一些事情等于化解掉。第二呢，就是如果啊，这通货膨胀什么的，这经济问题，我如果在任的话不会发生，他是这个哈。第二就是说，如果贺锦丽说啊，我们现在制定了这么一个政策，应该这样一二三四五，那他就说，如果这么好的话，过去三年半你怎么没做啊？
对吧？这个是他在辩论的时候的收尾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
对，
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收尾。同时，如果你要是总结他的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是用一个非常的黑暗的图画来描绘，同时呢，一定要一样把这个事情啊，要把它打到最深处，打到最低、最深。比如举例来说，他说如果让贺锦丽当总统，以色列两年之内会消失。当然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两年之内不会消失，但是在辩论的时候，为了刺激选民，他必须说类似这样的话。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叫夸张的技巧。他说了，非法移民到美国来抢的专门是抢黑人的工作，对吧？这个昨天他也强调这个，你知道吗？堕胎啊，他们这帮人一个孩子都九月份生出来了，都给处死，你看刺激吧？这个你知道吗？非法移民到美国来吃狗啊，吃猫啊，你知道吗？说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啊恨以色列人，他恨阿拉伯人啊，你知道吗？他们要把你们的枪都拿走啊，要把美国人所有的枪都
没收啊，
拿走啊，说到这儿，当说到枪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贺锦丽就终于打断，一开始要打断，他不行，我要说不行不行，那主持人居然就把他给拦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每次川普呢要发表的时候，主持人说总统先生，总统先生，总统先生，但是他坚持要讲，就让他了。可是贺锦丽这个词呢，成功的拦截了，没让他讲。算不好意思，我们要说到下一个话题。哎，等到下一个话题问出来的时候，贺锦丽说不行，我还要对刚才那个事儿说几句，就是这枪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他认为比较大。
This business about taking everyone's guns away, Tim Walz and I are both gun owners, we're not taking anybody's guns away, so stop with the continuous lying about this stuff.
别再散播谎言，说什么我们要把别人枪，我和我的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我们两个人都有枪。说实话，昨天的辩论当中有哪些东西外人还不知道的话，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其中绝大部分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这事儿大家贺锦丽有枪啊，
对，
这事儿呢，其实他仔细你一翻他的记录，他不是第一次说，他以前做检察长的时候他都已经说过了。
没错，
他说我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因为我是检察官，我一天到晚要告人那些
起诉坏人嘛，
对，所以我有枪。但是在面对着全世界 他说了这个话，那这事情呢也是一个比较刺激的。那么同时呢，川普昨天呢说了一个这个话，这是他重复了很久，但是昨天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She's a Marxist. Everybody knows she's a Marxist. Her father's a Marxist professor in economics, and he taught her well.
他说贺锦丽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曾经在一些集会上说贺锦丽同志
啊，对
啊 ，Comrade Harris， 他曾经有这个。这个事情有一小点好玩啊，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贺锦丽的爸爸呀，不是跟他妈妈早早就离婚了吗？他爸爸的名字很有意思，川普的名字叫 Donald J. Trump， 贺锦丽的爸爸的名字叫 Donald J. Harris。你说世界上有这种事吗？这么的一个巧合，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的教授，他在他讲授经济学的时候呢，讲过一门课，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所以。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顺便说一下，他爸爸已经80多岁了啊，他爸现在还在斯坦福大学教书呢，还在斯坦福大学做客座教授，做荣誉教授呢，所以昨天提出这个，但是贺锦丽呢，这个问题他以前回答，昨天他没有回答，他早早就说过他是一个铁杆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自由社会的自由经济的支持者，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在昨天的辩论以后不到一小时吧，有一个人突然表态，他支持贺锦丽。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勋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进行的总统的这个候选人辩论啊，这个呢对今年的选情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民调逐渐的会出来啊，那么到底是谁？在这个辩论当中表现比较好什么的，我看今天民调大部分是说，贺锦丽表现略好于这个川普啊。当然，双方阵营都认为自己表现都很好。其实，在昨天辩论的时候，有两个小细节，这个呢，其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在这个社群媒体当中的讨论哈。一个呢，就是说，主持人其实至少是有两次站出来。澄清两个问题，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说，哎呦，你这不是自由派的媒体帮着贺锦丽在说话呀？
对，他不光是澄清啊，他是纠正啊。
对，他是在纠正 那个但是呢，
纠正的两次都是川普啊。
没错，两次至少是我听到是两次啊，当然我不是从头到尾完全听下来。一次呢是说，川普是说。这个堕胎政策的问题，他是说，你看民主党当时，什么孩子9个月了、10个月了，生下来以后，处死了。那主持人马上站出来说，你说的不对，在美国的没有任何一个州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法律也不允许啊，这是第一。另外一次就是吃狗肉这个事儿啊，这个川普呢，他昨天是，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于就是边境进来的非法移民啊，很多事情他一下子扯到那边，所以那个贺锦丽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啊，他已经给那个看辩论的人打了预防针了。他说今天有很多情况之下，我的对手一定会把这个东西扯到那个移民方面来，
不管这个事情，
不管到底对，不管
有
没有关系啊，他都会扯。那么
关于吃狗肉这个事儿，很快讲一下。这个是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Vance 首先说出来的。在礼拜一的时候，他说在俄亥俄的 Springfield 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海地人。这个是一个小镇，只有58000人，但是呢，据统计那儿差不多将近20000的海地移民。因为为什么那儿有20000多的海地移民？因为那个地方呢有一些工作的机会，就是当地的人不愿意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海地人他们一传十，十传百，都跑到那儿去了。那么当时呢，副总统候选人 Vance 他就是说，那个地方的非法移民，他们吃宠物，吃你们家的猫和狗，小心呢，这儿吃完就下一个城市就是你的城市，就说到这儿。他这话一说呢，就得到了当地市政府的反弹，因为市政府的一些官员就说没有啊，我没有这个事儿。然后很多的人也写去问的，当地的人也说，哎，我们住在这儿，我没听说这个事儿，能不能你给一些证据能澄清？那这不雪片一样的过去了以后呢？这个我认为他跟川普的沟通有点不太顺，他们俩这个事儿没怎么可能没太沟通好这个事儿，所以其实，在礼拜二的时候呢 ，Vance 已经对这个事儿道歉了。他说哦，不好意思啊，这个事儿呢可能是个谣言，多数的谣言呢都是假的，那这个事儿也许也可能是假的。 他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所以当他说这个吃狗肉的时候，主持人也就出来打断，说没这事儿啊，说那个当地的市政管理、市政经理都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然后川普他说，那我不知道，我在电视上看的。他只能就是这么一个把这个给
顺便说一下，这个呢就是昨天辩论的规则之一啊。他这个辩论规则就是说，当主持人知道这个是明显的是假的信息的时候，他会指出，但是他没有对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数字都进行核查。那如果进行事实核查的话，那整个的辩论对整个的流畅的程度什么的都要打断了，没办法。但是他说如果知道明显的错误的话，他们会纠正，所以这个倒不存在拉偏手的这个问题。
对，但是川普后来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已经说了，他说 ABC 电视台的执照应该被取消，他已经说了这个，他说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电视频道。
其实最后一个，这个民主党很高兴的就是在辩论刚刚结束，大概几分钟吧，
就几分钟
啊、对，另外一个这个巨星啊，就在社群媒体当中就
泰勒斯
啊、泰勒斯
Taylor Swift
啊，泰勒斯。他就说他将在今年的投票当中他要选副总统贺锦丽，他的粉丝啊2亿8300万人呢、啊。